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8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韩空军军事演习逼近朝韩停火线，美国国防部称不久之后将试验阿拉斯加萨德反导系统。美国两架 B-1B 轰炸机飞越南海，中国不点名指责某些国家以航行自由名义来炫耀武力，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会谈，重点谈及朝鲜导弹发射威胁。安倍晋三开启对瑞典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今晚将和瑞典首相洛夫文共进晚餐。巴黎进入炎炎夏日，年度游乐盛宴巴黎沙滩活动今天开启，德国 G20 领导人峰会场外示威继续进行，中国十余个海外团体加入示威，呼吁释放刘晓波。刘晓波病情最新进展消息，美国和德国专家应邀参加全中国专家组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会诊，认为刘晓波已经处于肝癌中末期，全身多处转移，目前将尽可能提高其生存质量。万人示威游行反对 G20 领导人峰会，教皇方济各加入担忧的行列，称强大的国家联手对尤其是难民人群将构成严重威胁。 G20 领导人峰会第二天，各方和特朗普就贸易问题达成了妥协，美国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其余各方必须承认正当保护自身贸易的权利，今日的重点是气候保护。蒙古国选出新任总统，民主党巴特图勒嘎胜选，持对中国不信任立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倪楠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首尔当地时间7月7号，两架美国轰炸机 B-1B 在朝韩停火线附近的上空的韩国空域飞行，进行了投放炸弹的演习，同时参加演习的还有韩国飞机，此消息已经经过了韩国国防部的证实。美军这两架 B-1B 轰炸机从美国的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据韩国联合通讯社称，这两架飞机在演习时一度逼近了韩朝停火线80公里处左右，处于韩国的江原道南部城镇宁越郡的上空，两架飞机不久之后便撤离。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次演习意在向朝鲜的屡次弹道导弹试射行为予以严厉的回击。本次的演习当中，两架重型中程投射轰炸机投掷了镭射导航高性能的炸弹，重量在每支炸弹900公斤左右，属于惰性炸弹。演习内容主要为美军模拟打击摧毁敌方的弹道导弹炮组，以及韩军模拟实施系列精准打击敌方地面指挥部队的任务。韩国国防部公告指出，本次演习之后，韩美军事力量展示了双方在严厉惩罚敌人的挑衅行为方面的决心。本周二，朝鲜在美国国庆日进行了一类弹道导弹的首次发射，立刻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国防部本周五表示，将会在不久之后试验美军在阿拉斯加的萨德反导系统。本周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特朗普三人共同谴责朝鲜的试射行为。对于美国两架 B-1B 轰炸机在东北亚上空的活动，中国外交部作出了声明，反对某些国家以航行自由名义来炫耀武力，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德国召开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会晤前夕，美国空军7月7日发表声明称，美国两架 B-1B 轰炸机于6日飞越了中国南海。美国空军表示，美国将继续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自由通航的权利。华盛顿邮报报道，7月6日，两架 B-1B 轰炸机从美国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东海参加与日本空军自卫队举行的联合训练。训练结束后， B-1B 轰炸机并没有直接返回安德森空军基地，而是前往中国南海。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表示，近日的任务表明，美国将继续在国际上任何法律允许的地方行使自由通航的权利，这些行为与美国一直以来坚守的自由通航的政策一致，该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也适用于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的两架轰炸机周四飞越了南中国海， 此次事件发生在美中两国领导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德国举行的20国高峰会上会晤之前。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一直支持并尊重南海和东海的每一个国家根据国际法拥有的航行自由，但中国强烈反对一些国家以航行自由的名义炫耀武力，这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今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最后一天，见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场会晤，他们重点谈及朝鲜。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会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汉堡举行了会谈。考虑到借用国际会议的平台以及未来的两国间互访，双方就今后强化首脑间对话达成一致。安倍晋三首相在会谈中表示，在庆祝今年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明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形成两国关系改善势头。中日分别为世界第2、第3大经济体，对国际和地区事务有重要影响。日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流，并开展机制性交流，深化经贸、金融、旅游等合作，并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通过扩大青年交流等，增进国民友好感情。日本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阐述的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习近平指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关系着两国人民的福祉，对亚洲和世界也具有重要影响。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双方应该增进责任感和使命感，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正常方向改善发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一年一度的巴黎沙滩活动本周六正式启动，与往年相比较，今年的巴黎沙滩活动更注重体育。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在国际奥委会即将于2个月之后宣布2024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前夕，一直具有创新精神的法国首都巴黎作为2024年奥运会举办地的候选城市之一，把今年的巴黎沙滩活动主题推向体育。就此，巴黎市负责主办大型公众活动的部门主管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为了活跃气氛，今年这里将更注重体育，还有大型日光浴场，并将播放8月份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6届世界田径锦标赛。本台法语记者今天还在巴黎沙滩启动后的第一时间现场采访了多位巴黎市民，他们都对巴黎沙滩的创意赞口不绝。一位市民说，巴黎沙滩是一个很棒的创意，地点也很好。另一位公众也赞扬巴黎沙滩的舒适，他说巴黎沙滩附近可以享用啤酒，沙滩上还可以租到一些体育用品。据介绍，2017年巴黎沙滩活动从7月8日周六开始，前后将持续近2个月时间，至9月3日周日结束，而国际奥委会则预计在9月中旬投票决定2024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连续2天的20国集团汉堡峰会，大国间的磋商和博弈也伴随着街头大规模的抗议声浪和警民冲突。万人抗议当中，有10多个中国海外民运团体组织呼吁中国要尽快释放病危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8日上午在汉堡抗议现场的王国兴向本台记者瑞迪描述了现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抗议现场附近周边几公里交通管制，机动车辆和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完全进不去了，地铁、巴士完全进不去，然后诚心绝对的人就 各种抗议人群被拦在警戒线之外了，现在就是步行往那边就是尽量靠近，但是很多团体全被拦在外边。现在昨天的活动也离会议中心非常远，这次申请的时候警方就不允许在他们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所以给我们找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不在那个地方，就尽可能的往这个中心方向靠，但是呢还是被拦在警戒圈外边。因为昨天晚上呢发生了很多冲突事件，我们就是整夜在警笛和直升飞机的盘旋声中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整个城市到处都是警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警车。
参加集会活动的中国的抗议团体大概有多少人？是哪些团体来组织呢？
我们有来自欧洲各个国家，有丹麦的、荷兰的、德国，有西班牙的，还有奥地利的，还有法国的，最远的有从美国跟香港来的，比较著名的是，从美国来的魏京生先生，是海外联席会议主席，他是，还有民主中国阵线这个组织，世界维吾尔大会，然后这有蒙古的朋友跟西藏的朋友，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合起来是13个组织，大家共同的就是从人权角度，反对专制，呼吁释放刘晓波，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点。昨天我们有就是中外人士加起来的话，有100多人，就是加德国人。
嗯，
现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这种气氛就我个人感到很压抑，就是这么强的警力，这么多的警车，是我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同时也对这种这么多人出来反对这个专制，反对各国家的专制，也感到一种鼓舞和激动。我们并不孤立，非常多的人来拿我们宣传品，然后也有德国人陪着我们喊刘晓波刘晓波。
北京时间7月8号，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网站刊登了有关刘晓波病情的最新进展，称专家组会见意见如下：美国和德国专家认为病人罹患晚期肝癌，全身多处转移扩散，目前已经处于中末期，病人大量腹水，病情严重，考虑到缓解全身症状，可以复查平扫磁共振，进一步评价肝脏状况，再进行决定是否可以行门脉癌栓介入或者以及放射治疗缓解病情，如果肝功能改善，可以考虑进一步不适用免疫等治疗，继续目前营养支持、止痛和一般的支持治疗等，尽可能提高刘晓波生存的质量。本周以来，聚集在德国汉堡的反 G20 领导人峰会的示威人群仍未散去，和警察的冲突依旧不断。而教皇方济各今天也显示出了担忧的情绪，他在意大利共和国报上的一则采访中表示，强大的国家相互联手，尤其是对难民群体非常不利，甚至构成更大的威胁。他表示，强大国家的联手十分危险，他们有着扭曲的价值观，例如美国和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普京和阿萨德等。教宗解释到，世界不幸而又愈加强烈的危险是穷人、弱小者、被驱赶者的问题，难民几乎这几条全占了。他谴责驱散难民、对难民抱有恐惧心理的国家的行为。德国汉堡万人示威浪潮当中 ，G20 领导人峰会进入了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各方就贸易保护主义相关议题达成了妥协。今天的重点议题则是更为棘手的气候保护。贸易方面，世界最重要的20个经济体，包括美国，达成了一项妥协，即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此消息经由欧洲一名官员透露，因此峰会闭幕前的共同宣言当中将会见证明确。却针对保护主义的谴责，但是在谈判开始之际，美国态度显然有所保留。特朗普接受谴责贸易保护主义，但作为交换，其他的成员，尤其是欧洲国家，将必须在最后的共同宣言当中加进一句话，那就是成员国承认使用正当手段来保护自身贸易的权利。这将是 G20 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到这项权利。G20 首脑们今天下午将聚焦被特朗普撒手的巴黎气候协定。截至目前，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其他的国家都认为巴黎气候协定不能够被推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的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为期2天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8日在德国城市汉堡落下帷幕。 如果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抗议团体在汉堡街头与警方激烈对峙并发生严重冲突的话，戒备森严的与会国领导人会谈气氛也不轻松。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二十国集团峰会，而就在峰会登场的前三天，朝鲜刚刚在美国国庆日试射一枚射程估计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因此两天的会议期间，国际贸易、气候问题、中美关系、俄美关系、朝鲜核开发等议题都列入多种多边和双边磋商的日程。在这样一种多项重大国际议题交织的情况下，从欧美各地赶来汉堡为刘晓波获得自由呼吁的海外中国民主人士的声音是否还能够被听到呢？病情危重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命运是否会因为大国博弈游戏而被忽视呢？专程从美国赶来汉堡参加抗议活动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我想你的问题就等于是答案了，提得非常尖锐。实际上，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关注人权团体非常多，也占一相当大的比例，甚至包括环保组织啊等等，也提出很多人权方面的诉求。但是这次从默克尔本人看来呢，他们对人权的关注好像是很淡漠，甚至在那个他和习近平单独见面的那个在柏林动物园的那个会面中，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他提出了人权这个话题。特别是在刘晓波都快要死掉了，病得很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都在呼吁，欧盟也通过了决议要求中国尊重起码的人道主义啊，还谈不上人权了，就起码的人道主义，这个人病得那么厉害，你总要让人出来治病嘛。这个话题好像他们都没有谈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权被欧洲忽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特朗普政府可以有什么指望吗？
我想恐怕指望也不是很大，好像他和习近平那个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而且他来了也没准备提这个话题，他准备的其他话题有一大堆，可能主要要谈朝鲜核武器和导弹的问题。那但是我没听说他现在要提出人权问题，提出援助刘晓波的问题，看看他们今天怎么样吧。
刘晓波从目前传出的消息看，他的情况非常的危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那倘若刘晓波真的在这个时候走了，您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去了一块心病呢，还是说也有可能对他产生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影响？
我觉得从共产党的那个心态来说，从他们的心理来看，他们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他死掉了，那正好去掉一块心病。但是从那个国际上的形势来看呢，如果他现在就死掉，那对西方的这些领导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家会谴责他们不关心人权，导致著名的异议人士死亡。反过来说，这种压力呢会反映到共产党那边，对共产党政权呢，我想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所以很多好心的人奉劝习近平说，你最好不要让刘晓波死掉，如果他这个时候死掉的话，对中国其实非常不利。我比较同意这种说法。我想他们现在准许这些专家，美国和德国的专家到中国去给刘晓波治病的话，这是一个想推卸责任的做法。因为这一个专家虽然去了，但是那个地方的医疗条件等等，那和国外都是不一样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在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而且关键就是他们只是辅助的，最终决定治疗不治疗，怎么治疗，给他用什么药，这个都很难说的，对不对？那都得中方决定。所以说在中国治疗呢，条件显然是不如出来治疗好。
从您的观察来看，刘晓波已经处于如此危重的这个状态，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让刘晓波出国又会对他怎么样呢？
那是一个比较大气的姿态吧，就是你看，虽然我们以前做的不好，现在我们按照你们的说法，我们把他送到美国去，到那儿去治疗，这样在国际上会赢得一个比较好的名声，在国内老百姓的眼中呢，也会稍微改善他们的形象吧。但是我想，也不是我想，就是据说他们现在还不打算这么做，而且他们态度仍然非常强硬。我想，如果真的刘晓波在这期间死掉的话，那可是对共产党相当不利的一件事。 国际社会的谴责声音会非常强烈。
那在过去，其实有异议人士通过保外就医离开中国的这样的先例，为什么这次刘晓波这么困难？
其实所谓的保外就医，你比如最著名就是我被保外就医送到美国，
对，
那是跟美国总统有政治交易。这次我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是怎么想的，他可能脑子不如那个江泽民灵活，江泽民至少拿我换来了他的很多政治利益。
是不是也是中国如今更强势，他有其他的谈判的筹码？
这也是个原因吧，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有其他的筹码，用不着拿政治犯来换利益了。
关于昨天的你们集会情况，您觉得为刘晓波呼吁的这个声音在众多的抗议声中是不是能够被听到，是否得到了一些响应呢？
我们现在还很难做出准确的回答，因为那时候从媒体观察上来看看这个人权方面的呼吁到底在这次活动中占多大分量。但是我们觉得这次德国政府跟中国的警方合作的非常紧密。
怎么讲？
以致他们非常不公平地把我抗议地点放在离会场很远的地方，他们欢迎的人群反而在很近的地方。这个我们对德国政府也要提出批评。
根据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刚刚公布的中外专家会诊结果，刘晓波目前已经处于肝癌的中末期。这位年仅61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可能最终还将在没有自由的状态下，带着未能与爱妻刘霞共度几日自由时光的遗憾离去。面对国际社会种种要求还刘晓波夫妇自由，要求满足一位垂死之人的最后心愿的呼吁，中国政府也许顶住了国际压力，但又从中收获了什么呢？以上是央文解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周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7月8日上市的法国各大报纸主要聚焦于刚刚于本周五开幕的20国集团汉堡峰会的内容。右翼的《费加罗报》在当天报纸头版关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次会议就叙利亚问题、乌克兰危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俄国涉嫌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等敏感话题的首次正面交锋。左翼的《解放报》同样选择在当天的国际版以汉堡特朗普面对19国为题，从美国领导人在此次会议上被孤立的角度介绍了由汉堡峰会显示出现今国际外交形势的变化。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尽管特朗普一直以来宣扬希望改善美俄关系，并屡屡表达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的欣赏，但也正因为美国司法和舆论界对他是否有着过于亲俄的怀疑，导致两国首脑存在着一种复杂且一言难尽的关系。事实上，尽管特朗普已经在上台将近半年的时间，并与多个世界上大国的领导人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但直到昨天下午短暂的一瞬间前，新任美国总统还没有与素有强人之称的普京进行过前者招牌式的特使握手。而在当天，两人似乎并没有通过握手而一决高低的架势。在经过了双方礼貌的致意后，特朗普对普京说道，与您在一起我很荣幸。普京则回应表示，很高兴跟您见面，虽然我们在电话中交谈过，但这并不令人满足，我也希望我们的此次会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陪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此次会谈。特朗普和普京在当天下午的会谈耗时2个多小时，远远超出原定的30分钟的外交见面。与会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会后表示，双方的会谈长久，充满活力且具有建设性。但是除了两国领导人表面的祥和，但目前美俄关系的背景并不那么美好。特别是在俄罗斯涉嫌干涉去年美国总统大选问题上，就连蒂勒森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美俄关系的现今一大重要阻碍。除此之外，在国际事务上，由于近年来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干预，蒂勒森在峰会之前还提出了对前者的公开批评。蒂勒森则表示，俄罗斯有着干预破坏稳定性的行为，美国政府不能接受该国对处理国际事务如此的打算。同样，俄外长拉夫罗夫也在会前宣称，特朗普应接受普京在一些问题上的明确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压力和阻力重重，两国首脑还是试图在处理一些目前世界主要危机上的看法保持相同的观点。例如，在当天两国共同宣布，自本周日起，所有在叙利亚西南部的当地武装将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但在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上，随着俄中两国在本周对由美方主导的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最新谴责议案的反对，特朗普和普京并未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在此次会面之前，普京就宣称各国应保持冷静，并以务实和谨慎的态度来应对。美国方面，国务卿蒂勒森也承认了这一分歧，他呼吁国际社会能对朝鲜和平施压，他甚至进一步宣称，如果这个和平的手段不见成效，那我们手下剩下的办法就屈指可数了。与此同时，普京和特朗普还就乌克兰危机、网络安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意见的交换。当天的《费加罗报》还以默克尔和马克龙表明与特朗普观点不同为题，进一步强调了近来紧张的美欧关系。文章引述了德国外长加里布尔的讲话，指出美国并没有一个便利的世界观，他们不把全球关系看成一个是在相同法则下的共同合作，而是一个弱肉强食、强者寻求同盟、打击异己的斗兽场。具体来说，特朗普政府主张保守贸易主义、质疑全球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与以默克尔和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主流观点存在较大的分歧，而这一问题也将在峰会结尾时各国联合通报的内容中具体被显露出来。同样，美国在上述事务上主张的与众不同也是解放报文章的聚焦之一。该报甚至认为，缺乏外交经验的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显得受到了来自其他19个世界大型经济体国家首脑的某种孤立。例如，与会的消息人士透露，在周五相关的气候问题的讨论上，在不到20分钟内，特朗普就已经选择离场。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昨天是七七抗战80周年纪念日，两岸都举行了纪念活动。我们注意到刚当选还没正式就任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很早就指示全党筹办纪念活动，台湾舆论认为这具有深远意义，为什么呢？
是的，台湾的舆论是这么说的，就是早期共产党啊吹嘘渲染他们在抗战中的地位，官方媒体是拼命夸大八路军、新四军跟华南游击队等英勇事迹，对于蒋委员长跟国军的角色视而不见。直到最近几年，大陆的官媒在抗战历史剧或者是出版品当中才稍微有正视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历史事实，所以台湾的舆论认为，北京在现实政治上虽然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但是在历史诠释上，中共应该要有气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在抗战的主导贡献，因为唯有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够有利于两岸深化九二共识。所以呢，透过纪念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所领导的抗日战争，这也意味着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所主张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同属中华民国，那也就是一中，这样呢应该可以去除北京所谓独台或是变相台独的疑虑，有助于巩固国共互信。舆论还认为，吴敦义虽然还没有正式上任，但是指示全党筹办纪念活动却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可以强化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
据说与国民党对待七七抗战纪念日的态度相比较，民进党变成另一个极端，从党中央到地方，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对待这个纪念日完全视而不见，真的是这样吗？
说是视而不见或是充耳不闻，是一点都不夸张。包括民进党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政府的各级首长，对于七七抗战纪念日八十周年，就当作没有这回事。蔡英文在七七这一天没有任何的行程跟抗战纪念日有关。七七抗战在如今的台湾社会可以说已经是冷到不行，完全不构成一个话题。那中华民国的军方当年是抗战的要角，但是随着时代更迭跟政局的转变，年轻一代的将领感触已经不那么深。当然台湾的国防部还是不敢说不纪念抗战，所以呢他就办了一些聊胜于无的活动， 比方说国军的军史馆呢举办了军事媒体特展，在七月七号揭幕。那主要的内容是在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军中电台，就是现在的汉声电台，跟中国电影制片厂，那现在已经并入了军文社，这两个单位过去在抗战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那当年也的确发挥文宣杀敌的贡献。那现场并且会播放一些抗战纪录片，还有姜委员长宣布日本投降的录音等等。这个展览呢就算是一个最主要的纪念活动。那其他呢就是把一些软性的活动加上一个七七之名，比方说本来每年都有办的全民国防基地开放活动，加入了一些纪念抗战的元素。还有呢就是军方每年举办的美声响宴音乐会，也加入了纪念抗战的元素。但是很明确的就是连国防部都没有举办七七抗战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军方办了这个纪念大会啊，这么重大的活动就必须邀请总统出席致辞，那那个时候就尴尬了，所以大家就当作没这回事，那大家都好过。
那在蔡英文执政以前，台湾都会纪念七七抗战吗？
哦，当然，七七抗战纪念日这是大事，不过呢也是要看谁执政。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就是两年前2015的时候，适逢抗战胜利70周年，国民党的立委林玉芳在年初的时候就呼吁全球纪念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中华民国绝不能缺席，应该要举办阅兵等庆祝活动，以彰显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上的正统地位。那后来马英九政府决定用汉光31号演习增加项目的方式，当年在七月份的时候在新竹湖口就举行了一场国防战力展示，并且邀请了很多位曾经协助中国对日抗战的外国友人的后代来参与这个纪念活动。那另外在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当时也复刻了1946年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就是只要曾经参加抗战的老兵，不管你人是在台湾、在大陆或者在海外，都可以申请。如果说人已经不在了，子孙也可以出具证明来申请。那这个举动呢，当时在两岸都博得好评，总计到2015年底发出了13000枚的纪念章，其中大约有1000件的申请案件是直接来自中国大陆，有许多1949年没有办法到台湾来，后来饱受政治斗争的国军老兵，在他们风烛残年的时候领到这个纪念章啊，可以说是老泪纵横，非常的感动。那至于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历经抗战胜利60周年跟七七抗战爆发70周年，由于那个时候已经是陈水扁的执政末期，他积极地向独派靠拢，所以那个时候纪念抗战胜利冷清的程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特展、美展、音乐会、舞台剧等等，连国防部的高层主管都很少出席，那陈水扁也是从来不谈抗战。陈水扁跟蔡英文之所以不把七七当作一回事啊，主要就是民进党对于中华民国历史向来都采取切割的态度，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以前的历史跟他无关，所以他从来不纪念抗战。再加上蔡英文现在正在修订高中历史课纲，试图从高中历史课程里面切断两岸同属一中的连结，在蔡英文继续执政之下，我想未来两岸绝对会日益走向分歧的道路。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韩空军军事演习逼近韩朝停火线，美国国防部称不久后将试验阿拉斯加萨德反导系统，美国两架 B-1B 轰炸机飞越南海，中国不点名，指责某些国家以航行自由名义来炫耀武力，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会谈，重点谈及朝鲜导弹发射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启对瑞典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今晚将和瑞典首相洛夫文共进晚餐。巴黎进入炎炎夏日，年度游乐盛宴巴黎沙滩活动今日开启，德国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场外
外示威继续进行，中国十余个海外民间团体加入示威，呼吁释放刘晓波。刘晓波病情最新进展，美国和德国专家应邀参加全国专家组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会诊，认为刘晓波已处于肝癌终末期，全身多处转移，目前将尽可能提高其生存质量。万人示威游行反对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教皇方济各加入担忧行列，称强大国家联手对尤其是难民人群将构成严重威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二天，各方与特朗普就贸易问题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其余各方必须承认使用正当手段保护贸易自由的权利。今日拉锯战重点是气候保护。R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习近平强势治港，提出底线意识，震慑港独。香港回归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展示强势治港新理念，并给新一届特区管治团队开出了任务清单。他提出底线意识，也就是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中央特意派出航空母舰辽宁舰到香港，并只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登舰参观，是要展示国家军力强大，一国高于两制，并震慑港独。
专家对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有哪些评价？
香港特区首任律政司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表示，当初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就这个目的来讲是完全成功的。从六方面总结，第一是无缝交接平稳过渡，二是维持繁荣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三是生活方式不变，人权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四是法治安全，司法独立，五是民主发展循序渐进，第六是对外事务发展良好。
近年来，香港有部分人兴起港独思潮，香港社会是否能接受呢？
回归20周年，号称代表13间香港大学的学生会联合举办港独论坛，但只有大约100人参加，反映港独自我边缘化，无法代表10万名大学生，从理念到实践都被视为不接地气，脱离群众。同时今年7日的游行人数也比过去几年大跌，显示政治方向的转变，拒绝激进的政治空头主义，回归公共政策的理性讨论。
在经济方面，香港的未来会何去何从呢？
长期在香港航空和基建行业出任高层的徐汉中指出，香港要及时赶上中国这趟经济高速向前飞进的列车，加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他认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大有可为，香港新机场第三条跑道进程也不宜再拖延，否则越拖造价成本越大。第三跑道原计划填海等工程2016年展开，造价1415亿港元，2023年前完工投入使用。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率团赴上海出席双城论坛，他与台湾的绿营立场切割，争取竞选连任。他不仅说两岸一家亲，并强调两岸命运共同体，北京也乐意扶持柯来抵抗绿营，探索两岸新局面。双城论坛是值得注意的范例，两岸关系恶化已经很深，需要从感性上化解敌对，重建情谊，柯文哲就是最新的桥梁。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也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美国退出的决定似乎将中国推上了前台，中国随即表明立场，重申了对气候协议的承诺，并与欧盟发表共同声明，表示要加强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将为全球气候变迁的关注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将冲击美国绿能产业的发展？会否损及美中及美欧之间的关系？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首先请谈谈您如何看待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美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将自己置于孤立地位？
我想特朗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诺言，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虽然目前有很多在内政上的争议，但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个协定实际上对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大国有利，但是对美国和西方并不有利。因为这个协定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和印度仍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已经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的超级大国，但是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呢，第一，它不需要在费用方面承担太多的责任，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未来的13年将继续排放，继续的允许它排放和污染，2030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才有责任去逐渐递减，但是对美国却需要立即减排，立即的达到指标，所以没有什么和缓的余地。而且在每一年支撑这个国际气候协定需要1000亿美金，但是呢，美国却要承担其中1/4的费用，就是770亿美金，这对美国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反过来，美国立即被规定减排的话，对美国的产业，传统产业是一个极大的约束。所以，纵观种种因素，这个协议只会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而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上都在说中国崛起，美国衰落，中国超前，美国落后，其中有很多原因，其中像这些不公平的国际气候协定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美国的约束和对中国的放纵。而中国的污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而美国的污染非常少，可以说是空气清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气候协定呢，不公正、不公平弊病百出，就是显而易见。作为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退出这些协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美国的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污染国之一，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否会动摇全球关注气候变迁所做努力和决心？
其实不会，因为没有巴黎气候协定，各国都在减排，包括美国和中国都在减排。美国的这种绿色能源在世界上的发展是首屈一指的，像美国用的是页岩油，用的是清洁能源，这个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它自动就在每年减排，这个指数是以可以说50%的这个速度在下降。而且呢，即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整体来说，各行各业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啊，它的这个环境污染都在得到进一步的治理。而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其实有没有巴黎协定，它的这个减排和减少污染都在发展中。中国的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而是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民众的需求、民众的压力。现在中国国内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压力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维稳问题。出于对政权安稳的考虑，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减排或者是污染问题上做处理。另外说到污染的时候，现在国际上有个污染指数的排定，中国是排名第一的1848，印度排第二是76，而美国跟德国这些国家都是排名相当良好的，像美国的指数是31，德国是28。所以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污染大国，这个话不成立。但是在排碳量方面，中国是第一大，美国是第二大，这是由两国的经济规模所决定的。就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量国家，但是是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第二大的碳排放量国家。因此美国退出，它的退出是说要重新谈判，谈判一个更有利的、更公正的这么一个协议。我想美国的退出不会对世界上的减排努力有任何的损害。
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后，美国绿能产业的发展步伐是否将全面受阻呢？
啊，不会，因为一方面来说，这是两个问题。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不受这个气候协定的约束，他是想恢复一些传统产业，包括煤炭行业这些传统产业。那么在传统产业方面，将加强对中国的竞争。因此，对中国来说，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首先是对中国不利。但是美国即便是加强传统产业，但是由于美国的污染指数低和清洁能源的继续的快速的发展，美国在另一个方面来说，它的减排、它的减少空气污染都会继续加剧。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也不会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因为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没有硬性规定的一个协定，它是成员国遵守和不遵守是靠自愿、靠自觉。如果说有硬性规定，只有一条，就是每年支撑这个协定的费用，美国必须出1/4，750亿。其他这些有明确规则的组织，像世界贸易组织，有的国家都不遵守，像中国这些国家并不遵守。那叫没有明确规则的、没有明确约束力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更不会遵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要求美国出这么庞大的费用，对美国是极为不利。说特朗普政府有意收回这笔费用，用于美国国内的建设，我想这可以理解。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将如何在抑制全球气候转暖问题上摆放自己的位置？
中国目前在口头上说要继续遵守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并且说要跟欧洲合作，甚至有的国家也指望中国能够领导世界在这个领域。其实当初的巴黎气候协定的促成，中国是不情不愿。当时有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就是奥巴马总统推开了温家宝总理的门，在谈判的时候，中国政府一直躲避，不愿意达成任何协议，不愿意减排。那么奥巴马总统是亲自推开了温家宝总理等阁员的门，一下坐进去，坐在他们中间，直接跟他们谈判，使中国政府被迫接受，就是要达成气候协定这么一个做法。所以那个谈判过程本来中国就是不情不愿的。那么现在当世界各国要求中国在这方面扮演领导作用的时候，中国国内的舆论是绝不要当冤大头啊，什么不要出头，不要受捧杀，意思说中国还是立足于国内的需求和国内的稳定。中国政府的尤其是政权的稳定决定它不可能起领导作用。第一个，它要保持它的传统产业，要保持一些这个污染企业，这个是因为经济发展 GDP 的指数关系到政权的安稳。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治理环境，因为来自于人民的压力，来自于人民对环境的这个对雾霾的痛恨和对环境的保护的需求，也危及到这个政权的稳定。因此，出于政权稳定，中国政府更多的是考虑他自己在国内如何是去平衡，而不是遵守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来说，这次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欧洲，跟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谈判已经以破裂告终。因为他开始以为默克尔总理会答应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为15年过去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他愿意在跟欧洲在气候协议上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声明，共同声明。结果发现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带头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李克强非常的恼火，也就马上放弃了跟欧洲发表共同宣言声明继续遵守国际气候协定的这么一个动作。从这样一看的话，也可以看出中国不可能在国际气候这个领域起到一个领导作用，而且国际社会也难以指望。
最后请您谈谈美国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将对美中和美欧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想美国退出这个协议啊，对那欧洲会引发不满，因为欧洲在这方面出的费用很少，而且这个指望美国出费用来减少碳排放量，欧洲国家是固然不满，那欧洲国家在这个时候呢，指望中国也指望不上，所以是欧洲国家感到双重的沮丧。但是美中关系，我想没有什么可以受到影响的。保持这个协议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不利。如果美国退出这个协议，是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两国将继续在传统产业加强竞争，也就是说，不仅在双边贸易上会继续的摩擦、继续的斗争，在传统产业上将加强竞争。所以这可能遏制所谓中国超前美国衰落这么一个趋势，让美国能够赢得一个战略机遇，能够赶上来，说对中国的压力可以说倍增。在这种压力倍增的情况下，我想中国有必要在其他方面跟美国形成妥协，否则的话仅仅面对贸易和经济的压力就足够当前的中国政府去应对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双方中美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既对立又妥协的这种态势仍然会保持下去。在国际气候方面的斗争与合作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43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u Québec. Je suis ici en stage pour l'OFQJ, donc l'Office franco-québécois pour la jeunesse. Paris, pour moi, c'était un rêve. C'est sûr que j'en ai beaucoup entendu parler.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 et quelles sont les personnalités célèbres qui ont été enterrées là?
Caroline 是位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姑娘，她很想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此刻，我们就站在位于巴黎十二区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公墓大门前。
Bonjour Caroline.
Bonjour.
Ça va?
Ça va très bien, vous?
Oui. Tu as déjà visité beaucoup de lieux ici à Paris?
J'ai juste visité un musée, en fait, le musée du Louvre, et puis c'est tout. Mais les bâtiments, tout ça, l'architecture, c'est complètement différent de ce qu'on trouve en Amérique. Alors c'est sûr que pour moi, c'est super impressionnant. Puis juste le fait de me promener comme ça à pied, bah, c'est une découverte en soi. Alors.
Caroline 似乎对参观巴黎的博物馆兴趣不大。他更喜欢在巴黎大街小巷闲逛 flâner 欣赏城市建筑。当然，如果想找个独自闲情逸致的去处，那肯定是拉雪兹神父公墓。
Bonjour Thierry.
Bonjour.
Bonjour.
Vous allez bien?
Oui, et vous?
Bah, très conten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cimetière musée.
Thierry Leroy 是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导游。也是一名墓葬艺术爱好者。
En fait, je vais peut-être rectifier le terme de guide. Je préfère dire passeur de mémoire.
不过，他更情愿将自己视为历史记忆传递者 passeur de mémoire， 让历史鲜活的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代代相传。
Le nom du Père Lachaise, ça vient d'où, en fait?
En fait, sous le règne du roi Soleil, Louis XIV, ce sont les Jésuites qui s'installent sur cette colline. Et dans cette communauté jésuite, il y a un personnage très connu qui s'appelle le révérend Père de Lachaise. Il a été le conseiller de Louis XIV, mais surtout, il a été son confesseur.
公墓的名字来源于法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 François de Lachaise. 十七世纪时，拉雪兹神父住在耶稣会领地内，也就是现在这个公墓的位置。
On est parti pour une visite.
Thierry Leroy 将带我们去参观几座名人墓穴。
Les jeunes garçons, vous êtes des Français? Vous venez d'où? Vous êtes de Paris?
Oui.
Tu connais le métro?
Oui.
Eh bien, ici repose le créateur du métro, Fulgence, bienvenue.
Voilà.
Tu as un ticket de métro sur toi?
Cherchez,
cherchez. Pose-le, glisse-le.
Hey, 一张用过的地铁票，多有意思的祭品。
C'est un vieux ticket, hein?
很多人会在墓碑边留下纪念品。
C'est même collector, hein?
我们来到法国地铁规划师 Fulgence, bienvenue 的墓前。
Le père du métro parisien, c'est pour ça que vous avez la gare Montparnasse qui porte son nom, Montparnasse Bienvenue. Les gens pensent que c'est Bienvenue, Welcome.
Ouais,
non,
ouais. Je pensais ça moi d'ailleurs.
En fait, non, c'est son nom.
Paris 地铁交汇站 Montparnasse Bienvenue 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请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站名里的 Bienvenue 是在向观光者说欢迎光临。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autant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au cimetière?
Alors, le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est le premier à être ouvert en 1804. C'est pour ça qu'on souhaitait se faire enterrer au Père-Lachaise. Et bien sûr, de nombreuses célébrités reposent ici. Mais ce cimetière a une telle notoriété qu'on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là.
很多世界名人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如王尔德、肖邦、普鲁斯特，当然还有美国摇滚歌手 Jim Morrison。
La tombe de Jim, elle est extrêmement sobre, et il y a une plaque avec ses dates. Hein, je rappelle qu'il est mort en 1971, et en dessous une phrase qui est en ancien grec, qui veut dire contre tes propres démons.En fait, cette plaque a été posée par son père pour commémorer les 10 ans de sa mort.
也许你会吃惊，每年 80% 的来访者是来朝圣这位美国摇滚天才歌手的。他们在他的坟墓上留下稀奇古怪的纪念品，有涂鸦画、烟头，甚至口香糖。
Cette plaque est très émouvante parce que le père de Jim et son fils ne vont pas avoir des bonnes relations. C'est une espèce de contradiction.Dans le sens où il va utiliser l'ancien grec et à travers cela, il va exprimer la reconnaissance qu'il a pour son fils en tant qu'écrivain, en tant qu'auteur. Mais jamais il va reconnaître le talent de chanteur de son fils.
Jim 的父亲从来没有认同过儿子的事业与成就。 他后来请人在儿子的墓碑上用古希腊语刻写了一道墓志铭 Contre des propres démons， 意思是与你自身的恶魔作战。
Alors Caroline, il y a beaucoup de personnes célèbres qui sont enterrées ici. Lesquelles tu aimerais voir?
J'aimerais bien voir Molière, Jean de La Fontaine, Edith Piaf aussi, je crois qu'elle est ici.
Peut-être que Thierry Leroy peut nous le dire.
Edith Piaf, la môme repose ici au 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 Et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qu'on pourra aller lui rendre hommage.
这里还埋葬着一位法国国宝级歌手 La môme, 小丫头。这是法国人对 Edith Piaf 的昵称。走，咱们现在就去她的墓前朝圣。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蒙古国大选本周六结果出炉，原蒙古桑博国家队的队员，现在的反对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巴特土勒嘎胜选，他以推进蒙古民族团结、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抱有不信任感而为人所知。第二轮投票当中，他的支持率是 50.6%， 这一数字随着计票结果的进一步进行还有可能有所调整。他的对手执政党蒙古人民党总统候选人恩赫包勒德支持率是 41.2%。 截至目前，蒙古国的海外公民投票还没有开始统计，但是根据路透社发文表示，落后的恩赫包勒德无力还天，因为近10万名选民投了白票，对两个候选人都不满意。本次的蒙古国大选投票率不足 61%。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韩空军军事演习逼近韩朝停火线，美国国防部称不久后将试验阿拉斯加萨德反导系统。美国两架 B-1B 轰炸机飞越南海，中国不点名指责某些国家以航行自由名义来炫耀武力，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会谈，重点谈及朝鲜导弹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启对瑞典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今晚将和瑞典首相洛夫文共进晚餐。巴黎进入炎炎夏日，年度游乐盛宴巴黎沙滩活动今日启动。德国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场外示威继续进行，中国10余个海外团体加入示威，呼吁释放刘晓波。刘晓波病情最新进展，美国和德国专家应邀参加全国专家组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会诊，认为刘晓波已处于肝癌终末期，全身多处转移，目前将尽可能提高其生存质量。万人游行示威反对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教皇方济各加入担忧行列，称强大国家联手对尤其是难民人群将构成严重威胁。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二天，各方与特朗普就贸易问题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其余各方必须承认使用正当手段保护自身贸易的权利。今日拉锯战重点是气候保护。蒙古国选出新总统，民主党巴特图勒嘎胜选，持对中国不信任立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7月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